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6月23日，常年期第12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新加坡总统尚达曼。教宗方济各接见科学家，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协调信仰与科学。援助东方教会上会在罗马举行全体大会。阿尔巴尼亚两位在仇恨信仰氛围中遭杀害的司铎将被册封为真福。遏止侵犯国际研讨会举行，关注对残疾人的保护。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6月22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新加坡总统尚达曼，会晤进行了约30分钟。教宗将于今年9月份访问这个国家，展开他宗座牧职以来最长的一次旅行。届时他也要访问印尼、东帝汶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依照惯例交换礼物时，教宗送给了圣达曼总统一幅铜制的浮雕画。这幅画在博多路广场柱廊的背景下，有一双紧握的手，一名带着孩子的妇人和一艘移民船，上面写着让我们握着别人的手。除了这份礼物以外，教宗也赠送了今年的世界和平日文告，以及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发行的一本关于2020年3月27日特别祈祷时刻的书。新加坡总统的赠礼则是当地艺术家林炳耀绘制的木板画，作品名称是《迷你窗》。教宗方济各6月20日周四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参加梵蒂冈天文台会议的与会者。此次会议的主题是黑洞、引力波和时空奇异点。教宗在讲话中首先指出，这次会议特别纪念比利时宇宙学家乔治·勒梅特神父。这位神父科学家的科学理论价值已得到国际天文联合会的认可，该联合会已决定将著名的哈勃定律更改为哈勃·勒梅特定律。接着教宗表示，当科学家们聚集在一起辩论在宇宙学科学研究中提出最新问题时，教会必会关注并推动此类研究，因为它震动着我们这个时代男人和女人的敏感性和心智。教宗强调，宇宙的起源、终极演化以及时空的深刻结构让人类在一个巨大的场景中疯狂地寻找意义。在这场景中，人类面临着迷失自我的风险。教宗指出，事实上乔治·勒梅特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司铎与科学家的楷模。他的人性与灵性的旅程呈现出了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效法的生活模式，因为他明白科学与信仰遵循两条平行不悖的道路，两者之间没有冲突。在讲话结束时，教宗期许在场的科学家继续 以忠实和谦虚的精神，就他们正在面对的问题展开彼此讨论。最后，教宗重申，如果科学能够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男男女女服务，而不是扭曲，以至于损害甚至毁灭他们，那么信仰与科学就能在仁爱中相结合。原著东方教会上会第97届全体大会将于6月24日至27日在罗马举行。圣座东方教会部本于21日在一份公告中公布了上述消息。6月25日早上，该部会部长古杰罗蒂书记将主持会议开幕弥撒，弥撒中为在世和已故的恩人祈祷，也为和平祈祷，将因战争而受苦的国家本届会议的工作托付于上主和天主至圣之母的转导。本次大会中将讨论的议题包括圣地的情况，尤其关注乌克兰中东地区和埃塞俄比亚的处境，以及卡拉巴赫地区的状况。此外，也将省思对侨居他乡的东方礼天主教徒的睦邻关怀。6月27日上午，与会人士将集体觐见教宗方济各。教宗方济各6月20日接见了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授权该部会颁布法令，册封于上个世纪在仇恨信仰范围下在阿尔巴尼亚遭杀害的两位司铎帕里奇神父和加祖利神父为真福。同时，法令中也肯定了四位天主的中仆婢女的圣德，从现在起他们是可敬者。帕里奇于1877年2月20日出生于科索沃亚内沃，他在一个信仰深厚的环境中长大，他的两位兄弟也选择将自己奉献于天主。帕里奇申请加入意大利科尔泰马焦雷的方济各小兄弟会，并于1901年进铎。后来他被派遣到阿尔巴尼亚传教，1907年被任命为雅克瓦方济各会会院的院长。1912年起，帕里奇神父在佩奇堂区协助牧林工作。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该地区被黑山人占领，他们对阿尔巴尼亚人采取了非常严厉的镇压政策，迫使天主教徒和穆斯林改信东正教。帕里奇神父保护天主教徒和穆斯林，敦促他们忠于自己的信仰。他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可他仍然坚守岗位，忠于自己的使命，继续从事自己的牧灵工作。1913年3月4日，黑山当局下令逮捕他，他被关进监狱。这位方济各小兄弟会会士遭到殴打和酷刑。3月7日，他在尚未受审之前，被士兵脱去会服并杀害。另一位新真佛加祖利神父于1893年3月26日在阿尔巴尼亚斯库台附近的一个村庄出生，1919年进铎，在三个不同城镇担任本堂神父。无论到哪里，他都受到人们的爱戴，他给他们提供帮助且鼓励他们。加祖利神父开设了一所教授天主教宗教课的堂区学校，当局以这所学校有阻碍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共同教育之嫌而予以监控。他不受政治当局的欢迎，因为在道德和宗教层面上，他对当地人和其他本堂神父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在阿尔巴尼亚受到共和国总统索古建立的政权的统治下，许多司铎离开了阿尔巴尼亚，而加祖利神父却依然留在他的人民中间。1926年12月28日，他被捕。 因假指控被定罪，并于1927年3月2日在斯库台的广场被绞死。圣座丰盛部颁布的法令中也承认了四位天主的中仆婢女的圣德，他们中两位是意大利人，两位是西班牙人。与侵犯做争斗，那是所有人遭受的不义，包括残疾人或非残疾人。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出席第四届在天主教会内预防侵犯国际研讨会，在开幕式上做了如此劝勉。研讨会于6月19日在罗马宗座阿伯略大学展开，21日闭幕。主办方是该校的人类学研究所，它于2012年成立时的名称是保护儿童中心。本年度的研讨会以保护残疾人为主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 16% 的人口有重大残疾。研讨会的与会者是在教会内保护儿童和脆弱成年人领域的专家，包括度奉献生活者和平信徒。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世界上大约五分之一的人有某种形式的残疾，残疾人最容易遭受各种侵犯以及肢体和心理暴力。我们再次有机会跨越不同的藩篱，彼此相遇，讨论出与侵犯做争斗的方法。枢机注意到，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承认残疾人的权益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不幸的是并非世界所有地方都如此，因此需要让社会变得更正义更体贴。此外，研讨会也探讨了在不同地理和社会环境内与残疾人的交流之道，接纳残疾人参与教会生活，以及残疾人辨认出并举报可能的侵犯时会遇到的困难。主办方解释道，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创造出培育教会团体领导人的空间，让他们有能力应对残疾人遭受侵犯及暴力的处境。与此同时，在照顾、预防和追踪暴力或侵犯处境下的儿童与成年人方面，研讨会也提供一个学习的平台，让人们建立网络并分享良好的实践经验。意大利全国性选择生命游行活动6月22日下午在罗马举行，将有众多母亲、父亲和子女参加。这是意大利一项重要的保护和促进人从受孕到自然死亡的尊严的公共活动，届时有130个团体和协会参与其中。在此机会上，教宗方济各在一封讯息中感谢那些筹备该活动的人以及参与游行活动的人，他们为保护从受孕到自然死亡的人类生命做出公开见证。教宗也敦促他们尽管面临逆境也要勇敢地前行。讯息写道，人类生命的绝对尊严是造物主天主的恩典，要是对此做出妥协或调解，那风险太高了。据筹办者称，来自意大利各地的家庭将参加这次活动。游行活动预计于当天下午2点从共和国广场出发，经过加夫尔路到达威尼斯广场附近，在游行的起点和终点搭设两个舞台。除了有这次活动的发言人致辞外，也有家庭在此做见证。尽管处于社会和经济困难之中，这些父母亲依然选择和接纳生命。全国性游行活动呼吁要维护生命，向丢弃文化、向侵犯人类生命固有尊严的行径说不，例如堕胎、安乐死、协助自杀，以及为了生殖的目的操纵和摧毁胚胎。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十二主日，攻读圣马尔谷福音第四章35-41节。在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他们遂离开群众，就照他在船上的原状带他走了。与他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内，以致小船已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依枕而睡。他们叫醒他，给他说：“师父，我们要丧亡了，你不管吗？”耶稣醒来，斥责了风，并向海说：“不要作声，平定了吧。”风就停止了，遂大为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得呢？”他们非常惊惧，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他们遂离开群众，和耶稣一起走了，如同福音中所记载的这样。开始我的祈祷时，首先要离开平日纷扰的思想和工作，为了让耶稣的大能的力量显示给我，在生命的暴风骤雨中，耶稣愿意平息我内心的不安和恐惧。我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我的心神在主耶稣面前安静下来，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为了帮助我回忆起耶稣的临在。然后我选择一个合适的祈祷姿势，我保持身体尽量不要来回的移动，以至于我发觉在不同的感情活动中有一些情绪的波动。我体会到这些承载着美好圣善的特点，喜乐在耶稣内的超然安宁。为此，我祈求一个特殊的恩典，使我整个身体和心灵、工作、生活都完全投入到对耶稣的赞美之中。然后，我默想这个事件，天主让他的儿子降临在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当中。耶稣下了船，开始用撒种、灯塔、种子自己生长，以及芥子的比喻等等，启发教导群众之后，群众被遣散。耶稣随即从另一条船到了对岸去了，在划船的过程中，详细地描述了第一个奇迹，耶稣平息风浪。耶稣通过这次行动启示他语言的能力，语言和行动同时可见种子是微小的、软弱的，被死亡所恐吓，但是他们依然从黑暗的土地里长出来，发芽、生长、结出果实。教会这艘颠簸前行的船只也被放置在这个冷酷的黑暗历史当中，面对不同敌人的势力的威胁与恐吓，那些在恐惧中 快要窒息的门徒们，在听到耶稣的传言教导之后，内心就获得了彻底的安宁。这个故事在教会中，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不断地重复上演着。谁与耶稣同行，就会把目光紧紧地盯在湖的对岸。从社会中和人性的角度来讲，在这个对岸给人带来绝对的安全感。在教会这艘船上，虽然人们被抛弃在大风大浪之中，但是我们在对岸遇见耶稣，而这位耶稣就是那位能面对超越自然的战胜魔鬼的威力，能够全然保持我们人内在安宁的动力。我让自己设想有这样一个地方，这艘船被当作是我和耶稣保持特殊关系的地方，这个地方不能让免受大风大浪的恐吓，但是天主却临在于大风大浪之中。为此，我现在能够非常平静地看待我生命中的大风大浪和教会所遇到的各种的挑战。我恳求一个特别的恩典，通过祈祷使我分享这个恩典，即对耶稣内在的认识。耶稣是谁？就如门徒们在船上彼此说的那样，这人究竟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师父，我们要丧亡了，你不管吗？你难道不管我们的寒冷，要淹死我们吗？在这里的人可以觉察到背后的谴责和疑问，让他们很容易地遭受海浪的冲击。可是天主什么都没有做，只是观望他们而无一丝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在世界上所看到的，以及如何看待世界。天主创造了一切，他都认为非常的完美，而且到处都留下他当时临在的足迹。在约伯传中有非常优美的句子描写道，海水汹涌如出母胎时，是谁用门将海关闭？是我用云彩做海的衣裳，用浓雾做海的襁褓。是我给海划定了界限，设立了门和栓，并下令说，你们到此为止，不得越过。你们狂潮到此为止，你有生之日何尝给晨光出过命令，又何尝使曙光知道它之所在。正如在大自然中，我们都正常的生活着，在白日光辉的照耀下健康快乐的生活。太阳东升西落，大海也遵循洪流和海域的自然规律，同样季节时序的变迁更替，气候和一切都是我们赞美光荣天主的理由。整个受造物被天主完美的创造，天主看了认为好，且认为非常的好。可是人们却把天主创造的美好事物予以滥用，并弄得乱七八糟，这又回到太初的一片混沌当中，到处混乱不堪，黑暗笼罩大地，四处空无荒废，这几乎摧毁了自然规律的界限。如果洪水大涨，山崩地裂，硝烟四起，海啸狂澜，如同在2004年圣诞期间所爆发的海啸大地震，今天在这里发生地震，明天在那里发生海啸，那么天主到底在哪里呢？难道是天主收回了他的大能和慈爱的手臂吗？难道邪恶的势力击败了天主的能力，凌驾超越了主的威力吗？人们会问，为什么邪恶会在人心中滋长呢？为什么许多人受到恶势力的攻击而无辜地牺牲性命呢？ 为什么我必须遭遇这些不幸？为什么天主就如此的袖手旁观，置我于不顾呢？为什么天主在当下没有如当时在加里勒亚湖畔所行的事迹，即驱除魔鬼的势力，以威严驱魔，不要作声，平静了吧。耶稣完全可以在这种浪潮中安静地入睡，而且依枕睡在船上。这种能力是天主恩赐的礼物。正是如此，天主一直要重复的行为，他没有驱赶海浪，但在海浪当中，他在人心中创造了一片风平浪静的区域，对主圣意的甘愿牺牲奉献，这是一片在人心内圣善宁静的绿洲。我们按照圣咏或者咏唱赞美的诗来祈祷，有些圣咏可以骤然改变我们的处境，这需要个人在心中发掘天主的临在。同样，这也发生在海边。耶稣没有伸开双臂，他只是高举双手呼喊道，平静吧，安静下来吧，即刻海面就平静了。还有在神圣的徒步朝圣中，我们可以把所发生的事件带到耶稣心中，与他共同分享。还有就是在橄榄山上，在海上的夜晚，与他一起面临的狂风暴雨的海浪。但是在那里具有一个内心很安静的气氛，当一位天使出现，天主圣神与他同在并坚强他。在如此安静的环境下，如此伟大的奉献精神当中，他的心是如此的平静。当外在痛苦的潮浪情绪和将要面临十字架死亡的最低落恐惧涌向耶稣心头时，从外在看来，他几乎没有任何的感觉。唯一我们能看到的一次，留在意大利都灵的安葬殓部，这就是耶稣永无穷尽的持久忍耐的威严圣容。这是曾经在耶稣身上发生的事迹。现在关系到的是，我们在弥撒感恩圣祭当中被邀请领受主的圣体，使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的潮起潮落小事，在主耶稣内都会因着天主而变得更好。我以一个对话结束这次默想，和耶稣谈话就像和一位与我同甘共苦的好朋友促膝谈心一样，或者不需要一些话语，但是常常一句话就够了，让自己通过耶稣到达天父那里。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都斯。